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7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中国当局今天表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决定将邀请美国与德国等国的国际专家协助治疗患染癌症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官方强调，这是应刘晓波家属请求而提出邀请。微妙的是，此信息是由沈阳司法局宣布，显示刘晓波仍属于司法监控范畴的罪犯。国际社会一致谴责朝鲜试射弹道导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朝鲜违禁发射导弹作出谴责，美国、日本等国要求安理会紧急开会作为应对，韩国与美国今天联合开展针对性的军事演习。中国近期监管手机游戏的声音不断增强，人民日报更是一连两天批评腾讯旗下热门手游《王者荣耀》，导致腾讯股价大跌。
下面请您收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当局今天表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决定将邀请美国与德国等国的国际专家协助治疗患染癌症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官方强调，这是应刘晓波家属请求而提出的邀请。微妙的是，此信息是由沈阳司法局宣布，显示刘晓波仍属于司法监控范畴的罪犯。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因确诊末期肝癌而获保外就医的在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其家属要求让他出国接受治疗的消息公开至今已经有十天。沈阳市司法局今天表示，为刘晓波治疗的医院决定邀请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最权威肝癌治疗专家来中国，与中国的肝癌治疗专家小组一道为刘晓波会诊。据维权人士胡佳认为，当局此举已是对国际压力的一点退让，期望当局尽快落实。
那现在由他们的官方推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实际上我认为是对国际社会、中国社会，国际社会上包括外交和舆论压力的一种妥协和退让吧。他至少现在开始打开一定的缝隙了。那么我们不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一步退让呢，是与比如德国、美国的外交机构有过事先沟通的，还是仅限于中国官方自己做的决定。但是它起码有一个好处，美国和德国的专家是独立的，而且我认为他们是无权限制这些专家把刘晓波的病情向本国的医疗机构、政府以及媒体和公众通报的。像这个能增加刘晓波病情的透明度，至少是有独立的判断，有可信的判断了。虽然说目前而言，刘晓波的这个治疗，中国政府是某种程度上确实动用了一流的医生和一流的这个治疗方案，那都是仅限于中国国内的。但是它的这种封闭呢，实际上还是让我们有许多的就是怎么说呢，怀疑和这个就是谴责的空间。现在来讲的话，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他终于把这道门打开了一点。那么我们不知道当局会在多长时间去落实这个计划，同时也不知道他们请的这个专家究竟是美国和德国哪里的。但是这个很容易评判呢，收到这份邀请的专家从各自的国家，那么完全可以了解到他是不是国际一流最权威的这样专家。我想共产党在这个时局下的话，他们恐怕也不敢就是说造次，拿一个三流的外国医生到这边来冒充一流的专家，那是逃不过国际社会的眼睛的。所以某种程度上的话，只要他是尽快的落实这件事情，比如说在两三天之内就提供好这些签证啊，然后这些方面的就是打开这个国门，那么让专家到来能够见到刘晓波，那么我认为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治疗已经接近一个月，司法局曾向其家人表示拒绝外国专家会诊的立场，声称外国专家没有在中国短期行医的资格，但当局今天在官方网页上公布决定邀请美国、德国等国的专家来参加会诊，但是没有详细情况，包括是否已经发出邀请、何时落实。
关于沈阳司法局第三度发布的刘晓波治疗情况的通告，里边的主旨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邀请美国和德国的专家来参与对刘晓波的会诊，他只是说会诊。那么我们首先想到一点，在上周五的时候，就在数天以前，那么中国的司法部，就是司法部以及下属的就是跟刘霞他们直接接触的沈阳司法局有关的监管机构吧，他们是对国际社会和对刘晓波的家属所做的这个怎么说呢，通报都是因为外国专家没有在中国短期行医的这种资质，这种就是认证资格证，所以是不能够请外国专家来中国的。而在此之前的话，其实请外国专家到中国诊治也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的要求，中国社会也是如此。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太清自己扇了自己的耳光，把以前的说法完全推翻了，也就是说他借以作为这个推诿借口的那些话，实际上都是他怎么说呢，临时拿来搪塞的。第二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消息里边，它只针对了美国和德国世界一流的癌症专家。那么恰好美国和德国是在刘晓波、刘霞和刘辉的营救上面准备时间最长，准备工作做得最多。那么德国实际上早在刘晓波确诊之前的将近两个月就开始进行接触，那么美国呢，自6月26号之后强力介入，由国务院、由国会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民间社会啊，都发出了很大的呼声。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的话，从国际营救的角度上来讲，这两个国家能够成功的几率最大。同时，他某种意义上也是刘晓波、刘霞和刘辉他们最愿意去的两个国家，当然他们最早选定的是德国，后边的话美国也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中的典范，同时医疗的水平是世界一流。
不过接近家属的消息人士说，刘晓波的身体状况现实没有见到起色，其妻刘霞因为过度疲劳、抑郁症状况转差，呼吁当局尽快让他们三人出国治疗。因为刘霞曾经向当局申请，希望刘晓波和自己的弟弟刘辉陪伴他到外国治疗抑郁症。另有不愿具名的维权人士说，当局的最新公布是为了即将出席 G20 峰会的习近平舒缓压力，让他化解要求让刘晓波出国就医的要求。然而不同国家和民间组织继续游说或施压，促请当局让刘晓波出国治疗。而还刘晓波完全自由的全球联署，到今天中午为止已经有约3000人参加署名。自由刘晓波工作组4日发出公告，呼吁刘的朋友去沈阳献花、拍照或举起标语，让刘晓波听到自由灵魂的声音。朝鲜昨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引发全球抗议。朝鲜选择美国国庆日发射能打击美国本土的战略导弹，明确挑衅美国。尽管特朗普只是讥笑金正恩这个男人闲来无事只会发射导弹，但美国显示要全球声讨朝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朝鲜违禁发射导弹。据联合国的消息说，当地时间7月4日，朝鲜宣布当天成功试射了火星14型洲际弹道导弹。联合国秘 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方面对朝鲜再次试射导弹的行为表示谴责。古特雷斯还在声明中强调了维护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对这一严重挑战的重要性。安理会此前已经通过多份决议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要求其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鲜实施制裁。日本方面认为，朝鲜昨天发射的导弹很可能属于洲际战略弹道导弹。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有关朝鲜四日发射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秋田县南麓半岛海域落下的新型弹道导弹火星14型，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五日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示，关于导弹的详细情况，政府正在进行详细分析，从综合目前得到的各种信息看，是洲际导弹的可能性很高。而在四日下午，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就将成为判断导弹是否为洲际导弹材料的此次导弹的飞行距离仅称正在慎重研究。美国太平洋军四日经过对该导弹的跟踪而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该导弹并非能够威胁美国的洲际导弹，而是地上发射型的中程导弹。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以后不久断定此导弹为洲际导弹。蒂勒森的发言促使日本对这次朝鲜发射的导弹的分类的认识向美国靠拢，但是至今仍未得出美国那样的确定的结论。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担心如果导弹真是能够到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受到刺激的美国或将下决心动用武力对抗，日本会受到确实能攻击日本全域的朝鲜中程导弹的攻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和美国今天对朝鲜试射导弹作出回应，在韩国东海岸针对反击弹道导弹实施联合军事演习。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在朝鲜发射洲际导弹24小时后，美军和韩国的武装力量从朝鲜半岛上发射了几枚短程导弹，这些导弹最后都落入了日本海中。美国国防部和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表示，美韩两国已经举行联合导弹演习。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韩两国举行了一项联合军演，展示精准打击的能力。美国陆军方面还指出，美国的陆军和韩国军方演习以抗衡朝鲜挑衅以及不当的行动。军演动用了美方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韩国的玄武二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文在寅还说，面对朝鲜严重的挑衅行为，不能仅透过声明谴责，必须向朝鲜清楚地展示面对弹道导弹的攻击，韩国也有能力进行坚实的反击。朝鲜周二宣布说，洲际导弹的成功试射应该是让美国知道朝鲜有能力攻击美国本土。今年一月初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说这一天不会到来。朝鲜因为进行核试验和导弹的试射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而受到制裁，但目前看这些制裁效果并不大。
朝鲜宣称成功试射弹道导弹之后，有可能加快试验能装置在洲际战略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的步伐。韩国国防部长今天警告说，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的可能性很高。据路透社说，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球星期三表示，他认为朝鲜在第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的可能性很高。韩明球是在国会简报会上回答一名议员关于朝鲜是否很快进行核试验的提问时称，朝鲜的最终目标是将其核能武器化，所以我认为这事情很有可能发生。不过韩明秋表示，我们知道他们随时准备着进行核试验，但至今我们并没有能够侦测到任何异象的迹象。朝鲜表示说，星期二试射了新开发的洲际弹道导弹。韩联社的消息表示，韩明球今天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就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表示，对此难以断言，但鉴于核试验是朝鲜国家的目标，因此可能性很大。 中国近期监管手机游戏的声音不断增强，人民日报更一连两天批评腾讯旗下热门手游王者荣耀，指这一游戏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释放负能量是陷害人生的毒药，呼吁对社交游戏这空白监管地带做出规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自从上个月26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患癌症并且已到晚期的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地要求北京释放刘晓波让他到国外治疗的呼声不断。也许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周三中国终于同意让国外的专家前去给刘晓波会诊。而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明确表示希望前往的国家德国进行访问。习近平今天在柏林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他们还要共同出席及柏林动物园的熊猫馆开馆的仪式，但德国还有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权组织将在动物园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请听法广对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独立中文笔会的廖天琪女士的采访。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柏林，因为我们的不同的中国的人权还有民运的组织，包括我自己的独立中文笔会和德国的一些人权组织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要到柏林的动物园去抗议。为什么呢？习近平昨天已经到了德国进行访问，所以今天下午大约3点钟左右呢，会有一个的熊猫赠送的仪式。中国的习近平和德国的默克尔总理还有受到邀请的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界的人都会去，那么我们这些组织呢，就会在这个动物园的前面示威抗议，是要求正式的释放刘晓波，这是第一点。第二，让他能够到他自己所选择的地方去就医。但是我当然知道，双方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开始进行了这方面的谈话。习近平到德国之前已经到过俄国，跟普京也谈过。这些话题都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大概都在私下进行了一些交易。
那就是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决定让德国和美国的医生去给刘晓波会诊。
我也是今天才得到这个消息，但是我们的推论就是说，从刘晓波病重期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全世界各国的元首都表示关心，各方面的组织都尽全力的在进行营救，这个信息是一定已经到达了中国的最高层，对他们也会对这个事情非常慎重的处理。但是呢，据我所知的，就是德国政府已经就是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前的一段时候，比较密集的在进行一些营救的工作。当然那个时候德国政府是不是知道是刘晓波已经病重，这个我不敢肯定，但是他们知道的是刘霞的身心状况都非常的不好，我们都非常的担心。那个时候我们事实上提出的要求是请刘晓波到德国来，那个时候就是说今年的年初，所以这个事情整个的发展是有比较长的过程。那么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中国方面允许美国德国的肝癌的专家到中国去跟中国医生联合诊治，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因为大家合力的一起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个要求以后呢，他们所做的某种程度的一个妥协吧。
对，有没有从刘霞或者是他家人那儿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呢？
没有，6月27号以后，所有的跟刘晓波有直接联系的朋友、亲戚和各方面的人士都被警告了，就在国内的人士都被警告了，不可以向外透露任何的消息。所以我也没有任何新的消息，从媒体里面慢慢蛛丝马迹的看到的一些，那么他的情况似乎暂时是还算是稳定的。
人权组织还有各方面有没有向默克尔递交一封请愿书让他直接转交给习近平呢？
有，老早就有了。当然就是一些个人一些组织 各自写的信都不大一样啊，包括我代表独立中文笔会给默克尔夫人写的信呢，因为刘晓波原来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我就觉得除了我们私人的一些友谊之外还有这么一层的关系，所以我给默克尔夫人写的信请求他像我刚刚已经说的那提出两点，跟习近平谈话的时候，第一请他们释放刘晓波，因为刘晓波只是保外就医，他并没有被释放，对不对？第二的话就是说允许他做一自由的一个选择，到哪里接受治疗而且怎么样进行治疗，但是我没有跟他说请你把这封信转交给习近平，我不愿意像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样的一个国家领袖提出任何的请求，但是我当然写过其他的文章，我要求习近平释放刘晓波，让他做一个自由人。
刘霞还有他的家人提出来的是想到哪个国家，有没有这方面明确的意愿？
有的啊，有两封刘霞自己手写的文件出来了，一封是他提出来就是要求向政府方面申请让他和刘晓波能够出国，第二就是他说他真的是在中国这个生活已经变得这么艰难这么痛苦这么丑陋，他要离开，同时晓波要跟他一起离开，还有他的弟弟，这个信是表达得非常清楚，他的第一个愿望是要到德国来啊。我刚才已经提过作家廖义武跟刘霞和刘晓波是非常好的朋友，这个当然也是一个理由吧。我
感谢廖天琪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瑞迪选播。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总理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政策总纲讲话，法国女政治家西蒙娜·韦伊的葬礼，朝鲜试射洲际导弹及其国际地缘政治效应，是五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共同关注的重点话题。费加罗报驻上海记者以金正恩在美国国庆日挑衅美国为题发表文章指出，这一天朝鲜官方电视台中断其他节目的播放，特别报道这次被称作重大的事件，宣称朝鲜从今起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大国，抵制住了美国的要挟。报道写道，这等于是向特朗普的花园里扔出了一块石头。此前特朗普曾在推特上发言称绝不允许朝鲜拥有洲际导弹。文章指出，这并不是朝鲜首次宣称有能力打击美国领土，但这次试射的日期选择则很像是对特朗普本人的一次挑战，让特朗普退无可退。特朗普此前曾将朝鲜发射洲际导弹设定为红线，如今只好淡化这次发射的影响，但试射导弹的实际射程显示出朝鲜导弹开发技术的重大突破。金正恩上台六年来试射导弹的次数超过了他的父亲金正日，而且正在接近达到他的最高目标，也就是以洲际导弹威胁白宫。金正恩有可能在特朗普卸任之前就达到这个目标。尽管导弹的射程并不能决定打击力量的有效性，但金正恩政权导弹开发计划的快速发展已经打乱了东北亚脆弱的地缘战略格局，也冲击华盛顿战略谋划团队的观点。费加罗报文章指出，这次试射使得华盛顿那些主张先发制人的鹰派人物更加得势。费加罗报同时介绍了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阿里森对中美关系的分析。这位教授刚刚出版新书《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有可能取代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权时，就应该敲响警钟。他指出，中美两国正走在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上，除非两国采取痛苦的措施去避免战争，而中美两国很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倘若观察者不愿承认形势之危险，战争就变得更加可能。他尤其指出，要避免朝鲜变成导火索。阿里森过去曾对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做出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如今围绕朝鲜的危机就是一场导弹危机的缓慢翻版。他提醒说，问题就在于连锁反应，倘若美国打击朝鲜，朝鲜就可能袭击韩国，那就会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有人认为美国会赢，并从而实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但这忽略了中国的存在。50年代中国出兵朝鲜正是为了避免美国实现半岛南北统一的前景。这篇文章介绍说， 埃里森近日曾去中国推销他的新书，他说中国领导人清楚休士底德陷阱的危险，特朗普团队也一样。埃里森坚信未来几个月会出现一场严重的危机。回声报一方面突出这次导弹试射显示朝鲜已经有能力打击美国领土上的目标，另一方面发表长篇文章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平壤此举提出的问题，并一一作答，是否能自我保护不受洲际导弹的袭击，朝鲜目前究竟拥有怎样的弹药库，这些导弹是否可以装备核弹头，是否能制止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开发的努力。解放报驻东京记者的文章指出，自今年2月以来，平壤已经17次试射导弹，而国际社会始终没有找到可以制止形势升级的办法。特朗普曾在推特上誓言不会让朝鲜拥有洲际导弹，但此后特朗普继续发推，继续挺胸昂头，朝鲜也不顾各种谴责和制裁，继续试射导弹。十字架报邀请两位专家解释为什么朝鲜导弹试射止而不止。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朝鲜问题专家 Antoine Bondas 特别强调，国际社会缺少共同战略去面对朝鲜问题。华盛顿希望让中国去解决问题，而中国则指出，朝鲜害怕的是美国，不是中国。专门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历史学者 Juliette Mario则重点强调，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太缺乏了解，核武器对于朝鲜来说既是自我防卫的手段，也是生存下去的必然。在朝鲜问题之外，解放报驻京记者今天也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中国自主发展高速火车的努力。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为什么说东京都的议会选举将动摇安倍政权。
备受关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7月2日进行投计票，支持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势力获得超半数的席位，作为都议会最大党团的自民党大败，东京都议会选举也可能成为将来国政选举的缩影，安倍晋三政权的国政运营也必将受到重创。在这次选举中，小池率领的都民第一支会公认的50名候选人中49人当选，成为都议会第一大政党，由都民第一支会推荐的6名无所属候选人也都当选，加上与都民第一支会进行选举合作的公民党2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等，支持小池知事的势力在127议席中得到了超过半数的79议席。而自民党从现有的57个议席锐减到23个议席，共产党议席数比目前增加2个，升至19个，民进党则减少2个至5个议席，自民党和公民党议席数相同，并列都议会第二大党。在历次都议会选举中，此前自民党议席数最少的是1965年和2009年，均为38个议席。安倍政权此前支持率一直高居不下，但是由于森友学员、佳计学员事件中，安倍首相涉嫌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为自民党东京都议员选举拉票时，以防卫省自卫队防卫项的名义拜票，被一对中立立场的自卫队进行政治利用。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选举时还是自民党东京都议员联合会会长的下村博文的支援政治团体，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自民党女议员丰田真由子殴打秘书等丑闻使安倍的支持率大降，而东京都知事选举的结果也是安倍政权失去民心， 开始大滑坡的一个象征。由于小池势力大胜，在明年将要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进军国政已是呼之欲出，这将成为自民党国会选举的劲敌。自民党现在不能不战战兢兢，担心东京都选举的景象在明年国政选举中再现。东京都是日本首都，也是司法、立法、行政机关的集中地，亦为日本经济中心，人口约1365万人，日本最多。东京都会区无论是在经济还是人口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都会区，2016年 GDP 高达15200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经济都市，约占整个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5，超过韩国全国的 GDP。 在整个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财政赤字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2倍以上的情况下，东京都却一枝独秀，从2005年开始转为财政黑字，2016年的经常收支仍为黑字。而安倍政权领导的自民党沦陷东京，其国政运营和政策的推进必将受到很大阻力。一般认为，可以把东京都的议会选举看作即将到来的国政选举的前哨戦。在2009年7月12日进行了东京都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失败，自民党从48议席降至38议席，公民党从23议席降至22议席，失去了过半数的议席。而民主党大胜，从34议席猛增到54议席，在一个多月以后进行的第45届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得到308个议席，单独过半数，而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大败，沦为在野党。在东京都，原与自民党合作的公民党，在小池百合子人气旺盛的背景下弃自民党而去，投入小池怀抱。如果在明年举行众议院选举的时候自民党人气仍然低下，也不能排除现在在国政上与自民党合作的公民党弃自民党而去，另寻新欢。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针对东京都议会选举接受采访时说，作为全党来说，应该总结失利的原因，自民党的应有状态受到了质疑。他还表示，若不如此，不排除重现8年前在都议会选举与众议院选举中失利后沦为在野党的可能性。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方面决定邀请海外的专家会诊刘晓波，呼吁让刘晓波到国外就医的游说继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德国访问，他将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在柏林动物园参加大熊猫的赠送仪式。人权组织前往进行抗议，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日本方面认为朝鲜昨天试射的导弹很可能是洲际导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谴责朝鲜违禁发射导弹。美国和韩国今天联合军演试射导弹回应朝鲜的挑衅。韩国军方警告朝鲜可能很快再进行核试爆。经济观察警告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会逐季放缓。十九大前夕，福建省的原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遭到立案调查。中国的长江流域地区大雨不断，洪灾的威胁增大。台湾的蔡英文政府再次修改历史课的课纲，未来的高中中国史的减量将放在东亚史脉络里讨论。 欢迎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经济，由刘芳编播。
各位听众，曾在全球手机销售市场占据鳌头的电信网络设备大厂诺基亚与中国手机厂商小米科技今天宣布，双方签署了一份专利授权协议。随着这项协议的生效，芬兰著名品牌的智能手机极有可能很快重返市场前台。小米科技也期盼能在诺基亚的旗下加快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据报道，诺基亚与小米签署的协议内容涵盖包括将在移动网络的标准必要专利方面实现交叉授权。此次交易还包括小米收购部分诺基亚专利资产，诺基亚则将提供小米网络基础设施装备。此外，两大集团还将共同探讨在其他领域拓展合作，包括物联网、增强现实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开发。不过，至目前为止，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未予披露。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月底，诺基亚与苹果因持续了多年的知识产权纠纷达成和解，并且签署了一项多年的专利授权协议。像对小米一样，诺基亚将向苹果厂商提供某些网络基础产品和服务。实际上，为了夺回手机工业市场，重登全球手机业霸主巅峰，诺基亚努力不错过任何良机。就在不久前，诺基亚招聘并任命了三星前高管李高利为其品牌授权、数字健康和数字媒体业务部门诺基亚技术的新总裁。李高利曾在三星任职13年，一直担任三星电子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还是三星全球首席营销官，以及三星电子东南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和三星电信美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不难判断，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入盟，将为诺基亚的发展前景带来希望。如今，诺基亚与低价智能手机的巨头之一小米达成合作伙伴关系，更增加了其拓展的机会。诺基亚很快将推出一款新手机，这款手机备有小米自主研发的松果澎湃 S1 处理器。首款澎湃 S1 处理器目前应用在中国品牌旗舰智能手机之一小米 5C。诺基亚首席执行官苏里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小米是全球领先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诺基亚很高兴能与他们达成协议。就目前而言，小米松果澎湃 S1 处理器的性能处于中等芯片水平，尚无法与美国高通骁龙853媲美。它之所以能够在智能手机领域享有一定声誉，无疑是其合理的价格所致。与这样一家企业展开合作，对寻求中等品牌产品市场的诺基亚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分析指，诺基亚与小米达成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小米获得诺基亚的专利技术相关授权，对其未来进军更多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十分有利。小米至今已经拓展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手机之外，小米还是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厂商。基于小米物联网平台的联网设备总量已突破6000万台，日活跃设备数也已超过800万个。小米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雷军透过微博表示，小米公司力求让全球更多的人享受激动人心的科技创新，这次能够和诺基亚有更紧密的合作机会，我们感到十分振奋。他还说，小米致力于国际科技巨头建立可持续的长期合作关系，诺基亚在建设高性能大规模网络方面全球领先，还拥有无比强大的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能力，与之合作能让小米也借力诺基亚为全球米粉提供最好的用户体现。业界知名分析师孙昌旭也发微博表示，小米和诺基亚签订合作协议是小米迈出的重要一步，也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步。除了涉及的部分专利合作以外，更重要的是，在未来 5G 时代，无论是做手机芯片还是做手机终端的公司，都要和系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一步为小米迈向国际、走向全业务打开了通路。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中，本台记者安东尼将为您介绍筹建圣彼得大教堂时的一段历史，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路德和天主教改革赎罪券。出售赎罪券的做法大概在11世纪十字军的时候开始出现，让信徒能够用金钱的捐献赎买将来在炼狱的苦刑，还可以给已经死去的人代购赎罪券。一句俗话说，银币叮当落进箱底，灵魂雀跃跳出炼狱。赎罪券的理论是认为耶稣和圣徒有多余的功德，教会有权利释放给其他的信徒，为他们代赎那些非永恒的罪罚。炼狱是不完全的信徒死后暂居的地方，接受暂时的惩罚，炼净以后才能上天堂。赎罪券在那个时代成为教廷的重要的经济来源。1517年，罗马教廷开始一次特别大规模的赎罪券的出售，有两个原因，一是教廷需要建造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另外一位阿尔布特主教为了要做美因茨的枢机主教，向富格尔家族借了很多的债，用来上交给教皇。教廷授权阿尔布特在他的属地出售赎罪券，所得由双方平分，但是对外宣传只是说修建圣彼得教堂。这次出售的赎罪券很特别，是全大赦赎罪券，可以赎买过去所犯的罪攒下来的所有刑罚，将购买者重新恢复到好像出生婴儿的纯洁状态。一般的赎罪券只能赎买一定年数的炼狱受刑，那么无限制特效的赎罪券是很罕见的，立刻轰动各地。出售赎罪券伴随着很大规模的促销活动，有专门的出售特使到各地去举办游行演讲，一时搞得轰轰烈烈。路德所在的萨克森地区其实是没有出售这种赎罪券的，因为赎罪券的出售需要当地领主的同意，这中间往往有很多的政治斗争。而萨克森的腓特烈亲王不许以保护当地教堂的与圣物相关的赎罪券，但也有人去邻区购买，可见他的盛况。1517年10月31号诸圣节的前一天，路德在当地教会的门上贴出布告95条论纲，列出反对赎罪券的95条论点，征求学术的辩论。95条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本意是征求辩论，但是有人把它翻译成德文，以刚刚盛行起来的印刷术印刷发行，立刻不胫而走，传遍了德意志和整个欧洲。一般认为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严格来说，路德并没有说赎罪券是绝对错误的，但是他的反对的口吻是明确的，甚至很激烈。作为虚假的平安保证，赎罪券的弊端远远大于它的效用。路德的想法后来有很多的发展，当时路德对于教廷和教皇的权柄还是尊重的，特别是对于教会法，他认为权柄更在教皇之上。比方说，谈到教皇的惩罚和赎罪的权柄，教皇只能赦免根据自己的权柄或者根据教会法的权柄加予人们的惩罚，这是承认教皇的权柄。但是他在1518年的文章中说，我们无需惧怕在被革除教籍的情况下死去，假如被革除教籍的判决是公正的， 被定罪的人若忧伤痛悔，仍然能够得救。如果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就有福了。这其实是否认教皇的权柄。对于教皇能否释放耶稣的圣徒的功德以减免刑罚，他当时持怀疑态度，但是没有完全的否认。路德说，教皇宣称他所赐予的赦罪恩惠是取自教会的宝藏。基督信徒对此宝藏既没有充分讨论，也不了解。他在1518年写的关于95条的阐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认为圣徒是没有多余的功德的，因为他们所行的都是应该的，而耶稣的功德也不能通过赎罪券来得到。1518年11月9日，教皇发布教谕，澄清了关于赎罪券的一些观点，明确提出，通过教皇的祈求，上帝会将基督和圣徒有余的功德释放出来，减免人在炼狱暂时的刑罚。但是到那时候，路德的思想已经进一步的发展了，他只承认圣经的权威，不再接受教会法能有与圣经一样的权威，所以教皇教谕已经不能够成为赎罪券的理论依据。另外，写95条的时候，他对于炼狱的观点还是接受的，但是后来的看法改变了。发表95条的时候，路德的立场是希望能够革除陈弊，改革教会。在后来的几年里，教廷通过很多不同的途径施加压力，试图让路德改变立场，但是都没有结果。路德在修会、大学、贵族群众中有很多的支持者，教皇处理起来需要特别的小心。在这段政治拉锯战的过程中，路德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与罗马教会的思想完全分道扬镳。到后来沃姆斯议会审判的时候，双方已经完全对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1518年4月，修会的德意志教区在海德堡举行的例行三年一次的聚会，修会的总长助理给德意志教区长斯道皮茨命令，让他批倒路德，但是斯道皮茨立场比较中立，他没有把这个会议开成一个审判会，而是按原定的方案进行基本的神学讨论，这给了路德公平的申辩机会。去参加会议的时候，路德很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带着很大的压力，但结果如释重负。虽然有很多严厉反对他的，但也有很多他的同情者，他还赢得了一批支持者，一些他的听众成为他的支持者。路德在这个聚会上参加辩论，辩护圣奥斯定关于人全然败坏，唯有靠十字架得救的神学命题，这与因信称义的观点相辅相成。正是因为人全然败坏不能自救，所以唯有十字架上能够赎人，人能够的仅仅是因信称义。以前路德因为自己的罪而对得救产生怀疑，但是现在他却坦然承认人的全然败坏。这段时期路德的思想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他也写了许多的文章，他写了关于95条的分析，他的文章连他的讲道讲章都被人刊印出来，带领了各地宗教改革的思想。他的教会观在改变，不再认为教会无误。他说，从前的罗马教会在贵格利一世以前的时候并不高于其他教会，至少不高于希腊教会。1518年8月7日，路德接到一张罗马的传票，要他在60天内到罗马出庭，回应对他的异端和抗命的控告。去罗马受审将是危险重重，经过他所在的萨克森的领主斐特烈的斡旋，路德得以于10月12日到14日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期间接受枢机主教加耶坦的私下审查，并且得到教皇给予的人身安全保证。加耶坦提出1343年的一份教皇教谕，其中说耶稣借着他的牺牲取得了一个宝藏，以此为赎罪券的理论基础。路德回答说，我不会这样大胆，为了教皇一篇含糊不清的谕令会撤销圣经诸多清楚的见证。正如一位教会法法学家所说的，在信仰的问题上，不但一个教会议会高于教皇，而且就是任何一个信徒， 若有更好的权威和理由，都高过教皇。主教提醒路德，圣经本身是要加以解释的，教皇便是那解释者，教皇高于议会，高于教会中的一切。路德反驳说，教皇宗座滥用圣经，我否认他高于圣经。至此双方陷入僵局。路德这个时候已经渐渐形成了唯独圣经的思想，而不再像在写95条的时候还承认教会法的权威。领主腓特烈是一个对于信仰很认真的人，他继续为路德申辩。12月18日他向教皇呈信，在各大学中有学者认为路德的教导并未被显示为不正，不合基督徒体统，或属异端，我们希望罗马能够对此问题有所判定。腓特烈有很多的政治实力，正好1519年1月12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逝世，作为选后，腓特烈的力量举足轻重，教皇不得不慎重考虑他的意见。教皇派出特使去见腓特烈和路德，1519年1月5日到6日他和路德会谈，达成了停火协议，路德不再辩论和发表文章。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的是路德和天主教改革赎罪券，感谢收听。
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文化遗产，由珍妮特编播。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一个历史可追溯到中古世纪的法国城堡——雷纳尔城堡 （Château de Châteaurenard）。它是在罗纳河口省，约在亚维农的南方10公里处，夏朵雷纳尔小镇里的一个于12世纪加盖打造、矗立高悬在格里峰山丘上，在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小镇及附近的景观。准确的来说，雷纳尔城堡的缘起是14世纪的一位诸侯雷纳尔开始在夏朵雷纳尔小镇的这个小山丘上以木材及石块打造了一个防御性的碉堡。雷纳尔家族就一直拥有这个领地，直到12世纪。这个小镇的名字就是取自这个文化古迹的名字。到了12世纪末，普罗旺斯伯爵亚拉贡成了这个城堡的新主人，他扩大施工建筑，把军事碉堡打造成石块木材的城堡，并在巴罗尼地区矗立俯视着山丘下的一举一动。在14世纪后的20年，最后一位反对罗马教皇的彼得鲁纳被新罗马教皇赶出后逃到这里避难，当时由亚维农教区的本笃13世同时监管接任罗马教皇。鲁拉被驱逐前，他曾经在遴选时答应说，如果他不能结束宗教上的大分歧，若有必要他会辞职，但是后来他一直不肯承守诺言，这也导致了法兰西国王查理四世不再支持他当亚维农主教，结果普罗旺斯公爵卢易二世安排他在1403年3月12日的一个夜晚逃躲到夏多尔纳去，他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受到王室一小撮人的保护，然后到了意大利，也就是在同一世纪加盖了这第二层楼，也就是为何这个城堡有哥德式风格元素的因素，在1420年到1430年之间有了最大程度的改建，为了适应新发明的抵御枪支炮火，这个防御性建筑的四个塔楼经过整修加盖加筑，不过有一部分到了宗教战争期被摧毁，到了1792年在马赛军团抵达经过后， 后，这个城堡就被废掉拆毁，它是公侯贵族的象征，特别是代表了可以第一个拿到手的免费的建筑材料，也就在20年当中被当地的居民抢劫偷袭。1921年这座城堡被德威努买下，同一年被法国列为历史文物古迹。在建筑上来说，以加固的梯子为基础，四周盖了塔楼，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破坏，还保留有西南的格里峰塔楼，几乎是完整的保留，其地面层的展览厅及顶楼的东方桌子。至于西北的塔楼，也称为三个匕首的塔楼，向山谷敞开，它显示了一种真正的中古世纪建筑的解剖图。其地面层专门展示本笃十三世的文物，有一个楼梯可以到背面塔楼的凉亭，可以到西面的帷幕，以及到达第三楼，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城堡的建筑计划。另外还有在老鹰塔楼及北方塔楼里被修复的厅堂，以及古老地窖的中央下部室，连带它的一口古老的井。1986年以来有了两个塔楼及五个修复的厅堂，这些空间专门展示这个城堡的历史，而且在导游带领下可以向公众开放。这个城堡中13世纪当中经历了几次的改建及重新部署，然而却是在15世纪才有最大程度的重新改建。另外在夏季期间，夏多尔雷纳尔小镇还有特别的庆典节日，今年是从8月4号到8月9号举行，特别是6号的周日在贝勒斯农家举行午餐大会以及马车游行，届时将有装饰着红色的剑兰花的70匹耕地马的马车大游行活动，7日的周一有钓鱼大赛，9日的小斗牛的竞赛活动，以及最后有放烟火，还有开大型的舞会来结束。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女政治家西蒙·维伊女士的葬礼今天在荣军院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西蒙·维伊夫妇将进入先贤祠，她将成为第五个进入先贤祠的法国女性。中国决定邀请海外专家会诊刘晓波，呼吁让刘晓波到国外就医的游说持续。日本认为朝鲜昨天试射的导弹很可能是洲际导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朝鲜违禁发射了导弹。美国和韩国联合军演试射短程导弹回应朝鲜。经济观察警告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逐季放缓。19大前夕，福建省原省委书记傅和省长苏树林遭到立案调查，中国长江流域大雨不断，洪灾的威胁继续增大。台湾总统蔡英文政府再修课纲，未来高中中国史将减料，放在东亚史脉络中进行讨论。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 Charles Trenet 演唱的歌，歌名叫做 Le Jardin Extraordinaire， 精彩的花园，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C'est un jardinExtraordinaire, il y a des canards qui parlent anglais. Je leur donne du pain, ils remuent leur derrière en me disant Thank you very much, monsieur Trenet. On y voit aussi des statues qui se tiennent tranquilles tout le jour, dit-on. Mais moi, je sais que dès la nuit venue, elles s'en vont danser sur le gazonPapa, c'est un jardin extraordinaire. Il y a des oiseaux qui tiennent un buffet. Ils vendent du grain, des petits morceaux de gruyère. Comme clients, ils ont monsieur le maire et le sous-préfet. Il fallait bien trouver dans cette grande ville maussade où les touristes s'ennuient au fond de leurs autocars. Il fallait bien trouver un lieu pour la promenade. J'avoue que ce samedi-là,Je suis entré
par hasard dans ce jardin extraordinaire, loin des noirs buildings et des passages cloutés, il y avait un bal que donnait des primavères. Dans un coin de verdure, des petites grenouilles chantaient une chanson pour saluer la lune. Dès que celle-ci parut toute rose d'émotion, elles entonnèrent, je crois, la valse brune. Une vieille chouette me dit, quelle distinction, maman, dans ce jardin extraordinaire. Je vis soudain passer la plus belle des filles. Elle vint près de moi et là me dit sans manière, vous me plaisez beaucoup, j'aime les hommes dont les yeux brillent. Il fallait bien trouver dans cette grande ville perverse une gentille amourette, un petit flirt de 20 ans, qui me fasse oublier que l'amour est un commerce dans les bars de la cité. Oui mais pas dans mon jardin extraordinaire.